我们今天继续讲约翰一书。我们上次讲到第二章的17节，在这个之前，从一章的1节到二章的17节，我们看见了，约翰一书的作者一直在强调说，这个生命之道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我们看见了，告诉我们，这个生命之道是真实的。这个生命之道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如何的生活。从上一次的17节、16节、15节开始，他说到了这个世上有三件事会让人偏离这个生命的之道。其实当时的教会和现在的教会的情况是一样的，有异端的攻击，有这个世界的诱惑。还有我们人本身肉体残存的罪性，一直在引诱着基督徒、神的百姓离开神的道。其实大部分的基督徒啊，都不是那么听话。如果是那么听话的话，就不会有旷野漂流40年，因为他们在埃及400年，他们沾染了很多这个世俗的，很不好的东西。所以，神让他们在40年的旷野漂流的时候，有人说是因为他们的罪，是他们不信，因为那12个探子中10个探子都不认为这个迦南是他们可以进去的地方，所以神让他们倒闭在旷野。相反，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神让他们进到迦南的时候，是想让他们承受那丰盛的产业。一个人可不可以承受丰盛的产业，不是说，他什么都不做，他就可以进去的。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张院长在那说的，神培植我们，就是预备我们。40年的旷野的时候，不是简单的在旷野上走来走去，他们遇到了很多的试探，遇到了很多的苦难。但同时，神也在旷野与他们同在。摩西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告诉百姓，你们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所以，如今的世界也是这样。神在他再来之前，他差遣了很多他的仆人，不断的来宣讲，来告诉神的百姓，来劝诫神的百姓，鼓励神的百姓，告诉神的百姓。你们应该如何行？约翰一书的作者，他的心意就是这样，他把神的生命之道摆在教会面前，摆在神的面前。我们今天的经文比较长，是从18到29节，就是第二章结束。他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一定会有不好的东西在攻击。我们在诱惑我们。我们上一次提到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有的东西是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这个东西很坏，我们不能要。但不见得所有的人一眼就能识别出来。我们需要有一个尺子，我们需要有一个标准，让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属于我们的。我们应该如何行？所以，约翰一书的作者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生命之道，你如何走在上面？你什么时候会被什么东西诱惑？会被什么东西引导你偏离？那么，神为我们筑起的这些保护是什么？我们住在湾区的人，基本上。估计人人都去过金门大桥，金门大桥很漂亮，风光也很好。但是金门大桥旁边有一个栏杆，风景很好。你若想看到这么好的风景，享受这么好的风景，你不能越过这个栏杆。你越过这个栏杆，你就面临着就是死亡。我相信神也用他的话语，他用圣灵的恩膏。他一直在告诉我们，他用什么东西在保护我们，而且让我们 看见、明白了以后，这个东西你就不要越过这个界限。所以我们常想，神为什么会颁布那么多律法？不是禁锢我们，不是辖制我们，而是来保护我们。所以今天的经文里头，我们会出现上面的经文没有出现的一些事情。今天我们看见了一个话题，就是敌基督。生命之道会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敌基督，它会让我们碰见这个的时候，它的警报就响起来了。我们时刻需要明白神在跟我们说什么。在2章的18节，我们在约翰一书的这个作者的笔下，很多次出现了这个字叫“小子们呐”。在2章的18节，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你会发现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一模一样的词。哦，小子们呢？哦，这是他爱他，没错。我们上次说过，说这是他的亲密的称呼。可是，在这个地方，他是亲密的称呼吗？可能是。也许我们要看上下文。所以，我们说这里称呼小子们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因为他在后面就说，这是如今是末时了。是最后的时刻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要来，就是你们听说过这敌基督要来，而且现在他说什么？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这里为什么要说是小子们？我盼望我们从心里去仔细的想，去思想，这个地方的小子们，有人解释哈，解经家说是小孩儿，是幼儿，是婴儿。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对一个婴儿说这些话呢？可能是灵命很软弱，或者灵命很弱小的，他更容易被敌基督攻击和欺骗。从逻辑和历史的事实上来说，的确是如此。但是我们需要从圣经中找到根据。中国的云南昭通那个地方，有一个内地会的传教士、宣教士叫伯格里，他用了一生，有一个他的传记，写的就是他挚爱中华，一生都献给了那里的。真的是那里的土地，所以苗族的文字是这位英国的弟兄发明的。他死的时候是因为一次大的伤寒的这个病毒的侵略，当时的他的差遣他的教会送去了很多的那个疫苗，就是防疫的疫苗，打到很最后的时候，有人他的。派去的护士就给他留了一针。留了一针的时候，说，伯格里那个牧师，你就把这个疫苗打进去吧。他说，我不打，天堂不会少一个人，因为他笃信了。他说，把这一针留给那一个天堂还愿意欢迎他进去的一个小孩。于是他就染上了伤寒，然后他就葬在了那片土地上。他在那儿很多的年。他原来是伦敦一个银行的职员，他的收入很高。但是当他听到戴德里回去，戴德生回去的时候的呼召，他就毅然决然地来到那个地方。他传神的福音，他办学校。所以很多年以后，他把神的福音最坚实的基础扎在那个地方了，过了很多的年。大家知道，大陆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异端叫东方闪电，东方闪电就去到那个地方了，就跟那里的人就开始传异端。那里的弟兄姐妹怎么说的呢？你说的， 跟伯牧师说的不一样，我们不听。我们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是什么？当我们的灵命建立在神迹，当我们的信仰建立在别人的见证上面的时候，也许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当时约翰一书的作者特别特别的要把这些话告诉那些在属灵的现状上比较软弱的人，或者是比较幼小的人，或者是初入教会的人，他要告诉他们，你们这些人就是小子们，现在有敌基督来了。这里有末时在说明什么？我们不讨论，很多年争论的前千后千五千，我们不讲这个，我们只讲圣经中的。这个末时是什么？不是一个时刻，在我自己的认知里头，它指的是一个时期，它不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是从耶稣复活一直到他再来的这一段时期。所以这之间的岁月，就会有敌基督出现。约翰一书陈述，我们说是公元一世纪、主后一世纪，到现在我们也在说敌基督的事，对不对？那个时候就有了。很奇妙的是什么？哈，他用了一个“你们曾听见过”说，就是说这件事情不是现在才有的。当时约翰一书陈述的时候，他对教会说的不是那个时候才说。哦，是我约翰一书的作者发明有一个敌基督的，是你们早就听说过了，曾经听说过，是发生过的事情，说明我们听过的这件事情是给我们今天的生活带来有一定影响的，我们应该知道。所以，当教会的讲台在翻开圣经在讲启示录的时候，在讲约翰一书的时候，讲到哦，我们要谨防敌基督对我们的欺骗、对教会的攻击的时候，不要认为这是一个新出现的事情，那是从主复活升天以后就一直出现的，一直到现在。而且你会发现，他第一个那敌基督的要来到是个单数。然后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要来了，一个单数，一个复数，可能我们原来听说的只是一个。我是一个，我们家第一个信主的，所以没有人在我幼年的时候或者在我信主之前跟我讲过什么叫异端，什么叫邪教。我可能是第一个在我们家听见的，我听见的时候觉得很奇怪，但是现在觉得不奇怪，因为慢慢慢慢就发现圣经所讲的是真实的，而不是按照我们与时俱进出来的东西。说明什么？原来他们听到的是真的，敌基督是什么？就是假的吗？不是真的基督，还有一个原来是单数，现在是复数，说明现在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原来我们去仔细的研究什么叫敌基督呢？就是反对基督。哦，反对基督，我们很明白。这个人反对基督嘛，那肯定就跟我们不是一伙的。但是还有一个意思，敌基督是他代替基督。在新约中，约翰的书信里头出现敌基督，在这一段里头，如果我们去看的话，他出现了5次。在马太福音里头，还有马可福音里头讲的是假基督， 所以敌基督是反对基督的，否认基督的，你知道，这是很容易分辨的。但是假基督是什么呢？就是装，把自己伪装成自己是基督。基督只有一个，敌基督肯定不是基督，但是假基督呢？假装的呢？这是我们需要用神的真理，靠着他的圣灵的恩膏分辨出来的。有的假基督，他直接站起来反对耶稣。OK，你知道，那他就是敌基督。比如说，穆罕默德，我们马上就知道，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肯定不是基督。但有些呢，是假装自己是，比如说很多的异端，东方闪电。还有耶和华见证人，大家知道他们殷勤的做工，比我们还殷勤。我在机场见过耶和华的见证人，他们放一个那个一个架子，书架子，各种版本的，包括中文的。那机场，国际机场，我在达拉斯国际机场接我的朋友的时候，他就是从国内来的时候。我们在那儿等，因为要去租车，要时间很长。他的孩子，两个孩子很小。耶和华见证人的工作人员呢，就他们的信徒会很耐心的拿出 iPad 教孩子怎么玩游戏，然后很认真的说我们可以有什么什么帮助的，以至于我的朋友说：“哦，你们信基督的真不错。”我们如何告诉他们分辨？不容易。无论怎样，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是复数了，情况越来越复杂。这些假基督和敌基督的出现，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末日的标志。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末日是现在，是约翰一书成书的时候，是马太福音成书的时候，是马可福音成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只不过现在越来越严重。圣经中有很多教导关于末日的事，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后书有，启示录有，包括旧约的但以理书。很多神学家说，哦，到了末日会有一个大的敌基督出现，所以当尼禄出现的时候，他们说这个大的出现了。然后希特勒出现的时候，他们说这个大的出现了。到底那已经希特勒已经死了，尼禄已经死了，那圣经神学家说是有一个大的出现，那到底是谁呢？我们很关心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应该最关心的是什么？我们最关心的应该是。我们应该如何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分辨抵挡这个敌基督，能够认出他来？而且，若神给我们这样的权柄，我们还要去教导那些小子们。敌基督在新约中大部分出现的都在约翰的书信里面。所以，敌基督，我们给它定义，它是一个抵挡基督、代替基督，两个含义加在一起，就可以知道那些假冒基督而抵挡基督的人，既是伪装基督者，也是敌对基督者，既是霸占者，也是我们的对垒者。所以，新约其他的方面，我们可以看见，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头，他说是大罪人，在马可福音里头说行毁坏可憎的假基督、假先知。那么最明显的是在启示录里头说他是一个兽。我们读到这个地方，我们心里头要有一种认知，就是这个敌基督他要来，而且他一定会来。但是它形成的是有一个过程的， 是不知不觉的，在我们以为安然无恙的情况下就出现了。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你看，在我们很久以前没有一个特别的词形容一个思潮，叫成功神学，对吗？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90年代的时候，没有人跟我说你要谨防成功神学，也没有人跟我说你要谨防恩典福音，但是现在都有了，越来越多，慢慢慢慢的都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说，你们要知道，从此我们就知道，这个知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知道是我们听过，然后现在又看过，然后被教导，这是一个学习的知道，不是一个领悟，突然一下明白的，不是。有人在出信的时候跟我说，你要每天都读经，这样的话，你才能把神的话记在心里头。他盼望是我马上就能知道，但是我想我是经过了20多年，越来越知道。我们都是应试教育的，尤其是大陆出来的，我们是应试教育出来的产物。我们很会背书，我们会强记，我们会考试之前，我常常形容我考试之前就是把床板都竖起来的背书嘛。然后就去，第二天就去考试，临阵磨刀，不快也光，强记。我相信我能记住。后来我发现很奇妙，圣经不是这样。虽然我用很快的速度把圣经一遍看过，然后也用很快的速度就忘记了。所以神说，你们要不要停止聚会？你们要常常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我想了一晚上，不就行了吗？他说不是，你要常常这样。这是我们的指导，所以教会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常常这样去讲，因为很多人以为凭着自己世上学习的经验，他可以马上领悟，不是。所以神用一个话说，从此我们就知道，怎么知道？一步越来越知道，越来越知道，知道什么？经过我们的观察，经过我们被教导，经过我们思考，基督徒要从我们每日的读经里面，要从我们的听到里面，要从我们的灵修里面，要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学习、去观察、去看神的作为。知道了什么？敌基督已经来了，而且有好些已经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敌基督一定会来。敌基督已经来了，他对我们的生活已经开始产生影响了。还有，敌基督的灵在运行，这些事都在证明我们知道了，说明我们正在末后的时代。不要以为末后的时代还没来，末后的时代早就来了。如果用这个方面、这个观点去说的话，可能无千派就会有一个圣经的根据。我们不讨论这些，我们只讨论圣经说约翰一书成书的时间，那个时候他就说末后的时候已经来了。这些事情证明我们现在就在末后的时代，这是末时的征兆，敌基督来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了，我们就要对这个末后的时代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上一次我听到的时候讲到哥林多后书5章1到10节，今生和永生，生和死的时候，我们有一种什么态度？在今生要坦然无惧，所以基督徒不必害怕。如今是末时， 是很正常的事，不要吓死了。已经出来了，就是已经出来了。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已经有了，而且这个影响一直存在。在约翰一书的年代是1世纪末，几十年就变复杂了，对不对？几十年啊，就变复杂了。那么，我们大家知道，中国大陆有一个浩劫，连官方都称为是浩劫，叫文革，对不对？10年浩劫，哎，10年的浩劫好像对教会很大的冲击，所有的就变成一个完全无神论的国家。但是文革过去了，很奇妙，神就让这个文革10年过去了，教会就开始复兴。我告诉大家，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的话，可去听听的话，那天牧师在台上说，为什么尼西米要修城墙？说因为教会是荒凉的，耶路撒冷是荒凉的，用这个词来形容如今我们这个世界上到处的教会，其实可能95%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就是荒凉的。文革过后，70年代末期，一直到2000，我想想应该到2012年以前，中国的教会是大大的复兴。但是现在，尤其是在疫情以后，我问过一个资深的在那服侍了很多年的牧师，我说您能跟我说说现在的传道人还有教会的情况吗？他没有用荒凉，他用了2个字，我觉得比荒凉更难过。他说：“我们都在应付，我们在应付现在的情况，服侍的人在应付，弟兄姐妹在应付。”那难道不是末世才应该出现的事儿吗？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末世。现在的情况比过去好呢，还是不好？所以圣经不是只对1世纪的教会说的，是一直对他的众教会说的话。启示录经常有这句话吧？这是对众教会说的话。所以，我们对这个世代要有清楚的认识，不怕，不慌。1世纪的时候就出现了敌基督，那为什么教会现在还存在？你知道有人对教会的执念，我觉得应该从圣经里头有一些修正。修正是什么？我们的教会怎么可以没有了呢？感谢神，以弗所书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对吗？那个时候有一个教会叫以弗所教会。我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有人很悲伤地说我们教会快解散了。我说对呀，以弗所教会没有了，但是以弗所还有教会，也许名字改了，但是神的教会是神的家，没有人可以拆毁的，因为它是真理的柱石所建造的。所以我们不用怕，不怕也不是匹夫之勇，无知而无畏，不是，是因为我们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可以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之道，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可以站立得住。所以，我们对异端，对异端邪说要有清楚的认识。异端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教义上似是而非，模糊，真理不是模糊的。比如说，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哦，什么叫停止聚会？ 很多的解释。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特殊的时候，病毒，新冠病毒的时候，我们有线上也有线下。如果我们有线下，我鼓励弟兄姐妹多多的来。线上不是不可以，神为我们开了很多的路，让我们无论在哪里都可以敬拜他。如果你真的是敬拜的话，你会不会躺在床上拿一个 iPad 敬拜？你会不会端一杯咖啡坐在桌子旁边敬拜？会不会穿着一个睡衣，穿着一个拖鞋敬拜？OK，没有人知道，但是基督徒难道不知道吗？那无处不在的神，他会查看你。也许他有怜悯，他不会让你暴露，让你的行为暴露在别人的面前，但是你会暴露在他的面前。似是而非的理论是异端常常用来，为的就是真的模糊神百姓的视觉、听觉还有感觉，然后最后其实就站到了反对基督的那一面。有人被受诱惑了以后，最大的一个特点。2章19节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从我们中间出去，又是属于我们，代表什么？为什么在下面的经文里头反复出现了这样的描写，在这个地方，在这一节哈，就在第19节出现了4次，很重要。世上只有两类人，一个是属基督的，一个是不属基督的，没有中间地带。属于我们，我们要解释清楚，我们要明白。不是我们以为的属于我们，这个人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要想想，我们是属于谁的？我们是属基督的。所以，如果他不属于我们，也许就是我们想的那样，不要觉得很恐怖，就是这样，他也不属基督。而不是说这个人跟我的私人关系不好，就是不属于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不是我们以为的属于我们。为什么？他后面会有解释。这些人就出去了，离开了。他们的过去，他们身体哈，形体好像跟我们是在一起。其实他一直就不是跟我们在一起的，貌合神离。中文有一个这样的成语，就在解释过去就不属于我们，从来都不属于我们，原来在一起，现在不在一起，原来是外表在一起，现在连外表都不跟我们在一起，本来就不是。一路人，只是以前我们没有看出来。但是希望大家不要，不要说跟你不是一个教会的人就是不属于我们的哦。圣经不是讲的这个意思。我昨天晚上跟北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话，我现在也不在他们那儿，但是我们是彼此属于的。我在杭州的时候，恩信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在一起，但是我们也是属于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约翰一书的作者在这儿说的“属于我们”是什么意思。从我们出去，中间出去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走之前是与我们在一起的。 他们离开我们，不属于我们，不是我们让他走的。你看，他说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于我们的。这个显明啊，中文就是一个显明，但是其实是一个被动的。所以，一个不属于基督的人，如果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他也不属于我们，不是我们显出来的，是神显明出来的。他们被神显明出来的，而且这是开始慢慢的越来越显明。离开后，他离开我们这件事，他离开一个属神的团体这件事，开始把这些人所属之处显明出来了。过去这些人在心思意念当中，我们是看不出来的，但是神知道，我们知道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的，所以我们不要坐在那儿就开始看这些人是不是属于我们的，这些人是不是不归你管，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的，他在他的时候就将这些事显明出来了，神早就知道，现在神。让我们也知道，怎么知道的？他从我们中间出去了，本来就不属于我们。出去是神在做一个非常奇妙的工，就是洁净他的教会。神的作为，他们出去表面上好像是我有些人我自动的离开的，不是。表面上好像是人的作为，其实，在神看来，是神要显明他们真实的信仰是什么。这是对真正属于神的那一个团体是有益处的，是神在洁净教会，使教会从中学习到我们应该与谁绑在一起。所以20节，他们从那圣者受了恩高，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高，那么现在又是你们，刚才是我们。所以，约翰一书的作者一会儿是教导者，一会儿是跟大家一起的。为什么我们都是要被神教导的？为什么又是你们呢？所以，作者最关心的是你们呢？作者最关注的就是属神的那一群人。你们不要难过，是神让他们出去的，不是因为你们怎么样。恩高是什么？我们在下面还会讲的恩高。恩高的作用是什么？我们什么时候能得着神的恩高呢？你知道我们？很盼望神高抹我们，恩高我们，我们很盼望越来越多。其实恩高最简单的解释就是神所赐的圣灵，因为他说出于那圣者，就是神，就是耶稣基督。神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说：“我去父那里，我要差派圣灵保惠师。”所以是那圣者，让这个恩高在我们的身上。一个人有了恩高会有什么？他有得着能力，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圣经强调基督徒这种特殊的恩高，不是世上的人，大家见过跳大神的吗？我相信台湾来的弟兄姐妹看见的更多，有的世上的人真的有一种能力，但是我们不是。约翰福音说，恩高与圣灵的光照是有关的。保罗呢也这么说，恩高是神的在我们身上的一种印记。以赛亚书，旧约的也。说到很多，神自己会教导百姓。我们有没有一种体验，就是我们信主之前其实是看不懂圣经的， 你懂圣经的字，但是你看不懂它后面的意思。你信主的时间越长，你越渴慕神，你越爱主，你越等候他的同在。哎，你会发现圣经在你眼中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宝贵。谁在教导我们？当然，站在这里的讲员。但是这个讲员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哎，有老师教他，他的老师又是怎么知道的？哦，他老师通过学习的。你再去问他的老师，他说不是，是圣灵亲自教导我的。神自己默示他的话语给我们，神自己会教导他的百姓。如果我们从神学的角度来说，这就是圣灵的光照，这是每个基督徒的经历，这是属灵方面的事情。所以恩高是从圣者，是从耶稣基督。那么恩高很有可能在这里指的就是圣灵。我们从上下文就更多的知道，是一个不一样的恩高，是指圣灵的光照，是指圣灵赐予给我们的能力，是从主所受的恩高。恩高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知道真理，明白真理，还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起初所听见的，就是现在所听见的。起初所听见的是什么？那生命之道。我们一定要小心，在末后的时代，敌基督也好，假先知也好，他们知道人的心容易什么？厌烦纯正的道理，所以很多的师傅就出来了，有一些很新奇的理论，我们要仔细的想一想，我们如今可以在神的宝座面前就这么站立着，可以敬拜他，我们当初是听见什么得救的？我们是靠福音得救的，而不是一些很新奇、奇奇怪怪的理论。约翰一书的作者在这个地方用这样的话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高，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是什么意思？安慰当时的教会，那么同样也安慰现在的我们。你们一直有着恩高，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教会一定。”出现过有人离开了，还有人离开是从我们中间出去了，还有人离开了是被主接走了，我们会难过吗？但约翰一书的作者说，你们一直受了这恩膏，圣灵从来不离开我们。我们有的恩高胜过了那些短暂的，或者说根本不属于我们的人，或者是，还有你们一直有，不仅现在有，你们原来有，以后还会一直有。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这个地方又出现了，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又有一个知道，这个知道跟上面的那个知道啊不一样，跟18节的知道不一样。这个知道是什么？就是本来就有的知识，或者说是真理。其他的宗教不强调知识，所以基督徒不是一个无知的人，基督徒是一个有知识的人，所以耶稣的知识和他的身量一同长，我们也要这样。其他的宗教不强调知识，我的老师为了宣教，多次去过西藏，然后他就去问一个僧人在念经嘛，他说：“你念的什么经呢？”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啊？那些僧人说：“ 我不用知道，我不用知道我念的是什么意思，我按着规定念够遍数就行了。就是僧人，就是他的大，他的上级跟他说，你今天要念一百次那一句经文就行了，然后你就可以去干别的事了。我们有一位姊妹的妈妈，在她信主之前，她妈妈得了肺癌。她原来是信佛的，他们家是供佛的，所以她在北京嘛，她就有好的条件，她就跑到了雍和宫，去上了投注的香，然后就问那些僧人，我怎么能够除去我妈妈身上的一个恶吧？还不是孽，不知道，因为她妈妈得病了。僧人就说，那你要在多长时间内，几个月之内？念多少遍我给你的这句经？他说，他就拿着这个，他就跟那个僧人说：“那我就是不睡觉，我也念不完呐。”那僧人就说一句：“你可以让别人帮你念。”于是他把他的公公婆婆、丈夫，还有他的同事，全都发动起来，你要跟着那个念嘛，就买了那个磁，你原来是磁带哈。十几年前吧，我们都用磁带发给每个人念啊，你每天要念多少，你要念多少，这样我妈妈就会好。别人帮忙也可以，但是你要，他说了，你应该怎么样的姿势，怎么样的地方，礼要，还有一些神秘的事，圣经不是，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强调我们要明白。所以那个，埃及的那个太监不明白，没有人教我怎么明白，所以腓力就让他明白了。所以他明白了以后，就欢欢喜喜的，他就要受洗。大家还记得《使徒行传》里面的这一段记述吗？圣经让我们明白，也让我们受教。所以这个观点的知道，这个地方的知道是有旧约的背景。所以在旧约，不仅祭司要去学耶和华的话，而且百姓也要学习，对不对？还有父母还要教导孩子，每个家庭都有责任。所以，犹太人什么门楣上、额头上、手腕上都要被有经文。所以有的人跟我说，说犹太人的孩子4岁多就开始教导他们读摩西的律法，好像读2年以后他们就要都会背。我想这是从小就训练，他们要就是要把它刻在心板上。新约，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不要每天每次来教会的时候就说，哦，反正牧师准备讲道了，我听就行了。不止牧师要学习，每个人都要学习，因为他说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这人是有福的。没有说，祭司昼夜思想有福的，牧师昼夜，传道人不是。他说的是每一个人。另外，在现在流行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哦，也是一种异端哦，攻击，他排斥知识。有人还很抗拒神学，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学观点，只是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很崇尚什么？一些神秘的东西，意象啊，感觉呀，异梦啊，经验呢，很流行。但是神说是什么？你们要知道，旧约的何西阿书说，百姓因无知识而灭亡。我们要知道什么知识，在圣经中，知识是个好东西。只有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到知识的时候，是个负面的。为什么？因为人用人的知识去看神的事。我们要在圣经，对圣经的知识上要多而又多。但是我们被什么所带领呢？是神的恩膏。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所以他说你们，没有说你，也没有说童工，也没有说男人，也没有说女人， 也没有说有知识的人，他说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所以，关于耶稣的事，关于生命之道的事，不是少数人才知道的，是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因为救恩的真理不是少数人的特权，否则就是天主教。天主教只有神父可以解释圣经。还有，这个真理不是今天才被少数人发现的，是从古至今都有的。若有什么新鲜的事在讲台中爆出来，也许我们需要仔细的去分辨。我们一定要想一想，当初我们是靠什么得救的？到了21节，到后面他一直在说：“我写信给你们，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正是因为你们知道，约翰一书的作者和约翰福音的作者，你们会发现他用的词经常就是一模一样的。他一直在强调，为什么你们知道了真理，我还要写信呢？我们来教会敬拜的弟兄姐妹，知不知道圣经很宝贵啊？知道，但是为什么不认真看圣经呢？为什么不认真祷告呢？为什么不认真的参加团契呢？所以牧师没有办法，他就像约翰一书的作者一样的，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正是因为你们知道，所以我要不断的告诉你们知道真理。一般的认为不知道才会告诉，但这里是知道。还表达说知道才跟你说，不知道我就不说了。有分辨力我才告诉你，你没有分辨力，我就会直接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我们基督徒，如今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所有的都是领受的。我们知不知道凡事要谢恩？我们知道啊，你这么做了吗？于是就有人是神的仆人，他要苦口婆心的告诉你，我们还知道什么？知道说谎都不是从真理来的。有些人出去了，是因为说一套做一套。上面说与神相交，却在黑暗里。都在暗处行事，不在光明中行事。他们不认自己的罪，他们自己说在光明，却恨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若明白了上面他现在告诉我们的，我们就很清楚了，没有一点谎言是从真理而来的。从22节开始，一直到后面，他一直在解释那说谎的人是什么样的。就是不认耶稣是基督的，那不与父与子的这人就是敌基督，就是不属于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如何去定义敌基督，说谎的人，否认他的人。那么否认基督就是否认父，对吗？父与子是一体的，也是否认圣灵的。敌基督的特点是在教义上否认。他在理论上就否定关于耶稣的真理，比方说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他是100%的神，同样也是100%的人。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就是一个人在受。如果那个时候我们只承认他是神的话，大家看过一些很神奇的电影吗？就是小说，有保护体，神嘛。你打我，我感觉不到嘛。所以他否定关于耶稣的真理，在教义上，他在行为上呢，他根本不会在生活中跟随耶稣的教导，他住在主里面。所以什么是敌基督？是一个在教义上否认基督，在行为上也不行他道的。当我们在教义上承认 关于耶稣的真理的时候，我们更要注意我们的行为上是否活出了基督的样式，否则你再往敌基督的那一个队伍靠近。所以，我们常常要悔改。一个人，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是什么？使徒行传1章8节说，圣灵要赐给你能力，在全地要为我做见证。这是我们生活中要活出来的。我们要敬畏他，我们也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讲到应许，应许是什么？神说的应许，在这本圣经里头都在告诉我们。从26到29节，我们一定要知道，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引诱你的人，他怎么能引诱到你？是因为你可能忘记了从主所受的恩高，你要常存在自己心里，这恩高是真的。而且他说，恩高存在我们心里，还有一个，你要住在主里面，你要知道他是公义的。这所有的是生命之道给我们的警醒。当人引诱你去听从别的福音，当有人引诱你去看今生眼目的情欲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是。是不是出了这个戒？若我们在这个生命之道里面，我们就能分辨出什么是敌基督，什么是假先知，什么是那些抵挡耶稣的人。这个例子不见得非常的恰当。我们中国人有四大名著，其中有一个是《西游记》，对不对？大家知道《西游记》。孙悟空跟着唐僧去取经的时候，那个唐僧啊，常常就被妖精鬼怪迷惑，因为那个书里头说，人要吃唐僧肉就长生不老。孙悟空就操碎了心呐，他这个师傅是不是？但是他又经常要去找吃的喂他师傅，所以孙悟空用了一个什么？他有个金箍棒棒，他就画了一个圈儿，对不对？他每次出去的时候就跟唐僧说：“你待在这个圈里头啊。”妖怪就不能害你，但是唐僧每次在的时候就没事儿，但是他常常一个，你说还要去取经的人哈，我觉得《西游记》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他就会出去了，他也不听孙悟空的话，一出去就被妖精抓走了。我常常在觉着，为什么我们常常被攻击，常常认不出敌基督？是因为生命之道，我们不清楚。若我们将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头，我们常常在他生命之道中行走，耳朵能够听到树梢上的脚步声，也许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就可以靠着他站立得住。好，这是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